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呢，在上个月中旬呢，11月14号到17号之间，在圆山举办了一个年度的最大的活动——全球企业永续论坛，连续几天为期26场的活动，大约有7000人参加，真的是应该算是国内最大型的活动了。这几天的活动当中，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情况，或者是有意思的观察，可不可以再请董事长也让我们没有参与其中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机会了解呢？董事长，
好，我们这一次在11月14到17号四天啊，礼拜二、三、四、五号，我们连续的在台北市圆山饭店啊的会议室里面办26场的会议哈。那就我们把圆山饭店所有的会议室通通把它包场包下来。那这个我、哦、这个四天其实是很忙哦，我也是忙于跑各会场之间的来关心大家啊，讲讲话说明一下。那在这个礼拜里面，其实我有不少的一些看法跟认识了哈。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这个之前呢、哦，其实在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以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那时候请了一位哈佛大学工学院的教授 Anas Chawla 哈，那请他来跟我们谈一下说这个永续的领导的一个做法跟看法哈。那我先不讲他内容哦，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啊。这哈佛的教学其实跟我们是不太一样哈。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南京东路的会馆里面举行的，那是一个比较很小型的一个会议啊。这个课程呢、啊，这个课程是分两天了、啊，两场有不同的这些学员。那第一场大概15个人嘛，第二场的10个人，人数不多，不过它里面的成分组成蛮高的、哦、第一场大部分都是所谓永续长啦、啊、或者专是负责永续方面的公司的人员。那第二场是比较多一点 CEO 或老板的人在一起。那这两场的人因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也希望了解说台湾的学生如果到哈佛大学，他先了解我们的学生是什么状况，而且这都 CEO 阶层的或者永续长阶层比较高阶的。那因为我们一直在想想有一天呢，说不定我们给安排到哈佛大学上课，不过他也先了解我们的。那为什么这个时间来了，其实我们也让他了解说台湾的永续发展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请他去参加我们全球企业永续奖论坛哈，那也去看看我们大会的场面，了解说台湾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大概是什么状况啊。好，那我就先讲上课了哈。我在第一次我也见识到说，哦，哈佛上课的确跟台湾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人不多哈，人不多，上课刚才讲是15个、10个人是不多。那我们在就把一个教室，那个教室我们还不小了哈，我们把它排起来。哎，我这个哈佛的这个教授其实是不太一样，他其实还没有来上课，就一直跟我们要一个东西，要什么？他说：“哎，你们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呀？”他要知道所有学生的 background 跟内容要谈到什么。哦，所以他就一直在改他的这个教材，他要完全有一点像这个 客制化的一些课程，很认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因为这种课程哦，都是高阶的老板或者是高阶的主管呢，他们时间很难安排，所以他们有时候给我们很晚才决定他的要不要来。那个来了，我们就不断的给他消息，他就不断的改他的课程。好了，那一天上课一早一来哦，还蛮有趣的哦。我要看看这课程办的怎么样，所以我就到教室去看一下。啊，哪晓得他好早就到教室里面来，好早到教室来，他干嘛呢？他第一个，他看看教室的环境啊。要我们照台湾的规矩嘛，我们把教室排一排桌子，桌子后面椅子嘛，一排桌子后面椅子，那人不多嘛，所以很空旷，不是说很挤。他第一件事情说，哎呀，这个摆的方式不对啊，这上课的方式是个不是我们所要的。他说倒过来啊，你们把这个桌椅给我重新排一下啊，15个人排这个半圆形啊，半圆形，然后椅子在前面，桌子在后面。哎，这个有趣了啊，椅子在前面，桌子后面，换句话，人坐在桌子的前面，那一个半圆形围着老师啊。哎，那他就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这样安排了？说第一啊，我要跟学生直接的 eye contact， 而且眼睛的接触、人的接触，我要他跟我回答有问题啊。然后第二，我不要把桌子放在前面，桌子放在前面有个缺点，第一个缺点，人在桌子方面有安全感啊。那第二，他还可以玩手机啊。啊，第三个可以打电脑哈，就是记录老师的东西，讲什么就直接电脑打进去。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跟他直接说，我讲什么他听什么，我已经先给你的这些上课的课程的内容的 PowerPoint 都给你了，所以我现在是要跟你，我讲完以后直接跟你对谈，你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哇，这个就有趣了，这对我们学生非常的。辛苦了，因为我们的学生很怕，台湾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讲，因为我是全英文班的，不是中文班，啊，全英文班我们的很多的同学就开始浑身不太对，哎，他就讲说，哎，能不能不要问他问题啊，叫问别人就可以，他有点不安全感了，因为他觉得要他讲他会怕讲不出来或怎么样。不过这事情我们都跟他讲过，这课程不一样，这课程是比较。老师跟学生互动性非常高的一个课程，啊，所以，尤其到第二班的时候，剩下10个人的时候，那根本跟老师在坐沙发前面差不多一样，大家都反正坐前面了，啊，距离都很近了，那你手上也不能玩东西啊，也不能写东西啊，本节课看了，也不要玩手机了，哦，你就跟老师 eye contact， 眼睛看眼睛，然后就嘴巴这样讲。哦，那我们第一班上完课哦，这个老师后来私下就问他怎么样，他说觉得对台湾的学生有一点失望哦。那第一班哦，第一班的大概都是中高阶以上的了哈，所以这些人大概基本上比较上是会听老板讲话的，所以他自己能够讲的机会不多哦，所以他那天他觉得哎呀。他讲的话我听得也蛮有趣的，他说如果我把这个学生哦，你们要这个学生到哈佛去上课，他也要注意到问题，如果这个学生的程度不够，因为他不是只他一个人教，他会找其他的老师教，他觉得不好意思说其他老师，哎，你怎么找这种学生跑到哈佛来上课啊，这个不像哈佛一般的学生，哈佛学生的互动性非常高，而且大家会讨论的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我们就碰到一些哦，这些是比较接近老板阶级的人，哇，老板阶级人讲话就是不太一样啊，那对事情切入角度就不哦，他就上得很高兴，因为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第一班上课还有学生，最后还提早一点时间下课，那第二班上课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这个学生哦。问题非常多，他的 PowerPoint 他准备资料都还没讲完，哇，这事情就很多，就导致他也很高兴，因为他也知道说，哦，原来台湾的 CEO 的想法是什么，那台湾的这永续发展概念是什么，他就很清楚，而且他也不知道东方，因为在他过去所接触的大概都是欧洲跟美国为主了，比较少接触 日本、台湾、韩国这一类的学生或者交流比较少，从这样他去了解说，台湾的状况怎么样？他这很高兴哦，这个很难回答，这是让我想到我们从小学习的一句话叫"教学相长"啦。他在教，其实他也在学，他在学，在学我们的学生在想什么啊？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啊？他在思考就蛮多的。这互动性的教学，我这次第一次，见识到的时候，他的上课跟我们是不太相同。那么这个大人上课跟小孩上课，他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上课到一半呢，为让大家互动性比较高一点，他就拿出一些 LEGO 的这些，就是积木 LEGO 的积木哈，每个人发几片啊，好像发6片吧，几片。他说："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我这个东西可以黄色可以组成一只鸭子哈，这几个这个东西可以组组可以组成一个鸭子，然后分给这个10个人，分给15个人，哎，你们去组哈，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去把这几个 LEGO 的这个积木项目不多啊，数字不多，你把它组成个鸭子出来啊。"结果非常有趣啊，哎，每个人都分到一样的这个材料哈。组起来没有一只鸭子是一样的，哎，他就告诉你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要建立公司哦，是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要建立一个大家一样的想法，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哦，传达个意念下去，得到结果也不见得很相同啊。那从这一套延伸他的一个课程的其他的内容出来，很活泼了，很活泼。也有人学习有讲说，他一辈子没有玩过 LEGO 的游戏啊，那这。所以他玩起来也蛮辛苦的，因为他以前都不玩这个积木啊，所以这个上课也不太相同，很活泼的一个上课方式。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这些课程呢，跟这个老板们的想法，他很准，一下就披露一件事情。他说啊，他说大部分台湾所谈的同学所谈到的这些。CEO 所谈到比较着重 compliance，就是等于遵照法遵的一些问题，关心很多啊。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在台湾推行的时候，因为台湾推行这个永续发展，大家开始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法遵啊，就是怎么遵守法律啊。所以我们金管会有公布一些资料，经济部公布一些资料，那些有这些资料里面，大家去寻找说。那现在政府规定的这些法规怎么做？所以我们比较上着重在法遵啊，这也是我们多年在台湾区域永续奖一直在转型的地方。其实我们开始推行的时候，在台湾也推行，就是说怎么做永续的报告书。做永续报告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什么是这个企业永续，它的关心哪些事情。怎么去做法啊？让他了解，要了解他的风险在哪里，要了解他的这个利害关系在哪里，然后到底有哪几些项目啊？当你法遵项目了解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知道说大家所关心的是不是一致，大家国际趋势所关心的一致。不过法遵基本上叫做基本的门槛的要求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要能够在法律上核准核过，所以这也就造成台湾很多的这个企业基本上讲起来，他的这想法都是这个法遵啊，这些都浪费钱了，就叫我办这些事情而已。他说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上讲做企业永续发展很重要是创造价值啊。所以他是希望启发大家从创造价值的观点切入的话，那大家就会知道，当世界改变的时候，你的企业的新的价值在哪里，你产品的新的价值在哪里哦，那你就会更了解一点。然后呢，他也了解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谈哦，要这个循环经济的循环。循环经济的最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每件事情跟循环经济都有关系哈。那随便找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口罩，口罩，那一个口罩这很简单嘛，就生产口罩。可是今天我们在讲永续的时候，你要把口罩相关的生命周期的东西，通通要把它 加进来算，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永续是这样。如果口罩里面 有棉制品，有棉花或有农药，说你就要去了解说这个棉花是什么地方种，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棉花在生产的过程要用多少的水分，要产生多少的这些废弃物等等，你一路都要了解过来，它怎么生产，怎么制造，制造过程产生多少的二氧化碳，那你都很清楚了。那如果是里面有农药的话，你就要知道说，哎，这个农药这个石油从哪里去开采，开采以后经过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它的这个所谓的生产履历从哪一个地方跑过来，都搞得很清楚才行。然后出来做完以后，这口罩是怎么丢掉，丢到哪里去，是谁收，哦，你像一排起来的话，一个一个方块加起来，哇，那几十个方块哦，很简单一个口罩你就不一样。我说你把这个东西都很了解之后，你才会真正了解永续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它一个比较宏观，用生命周期每一个关节它都要把它抓到，你才有可能做到一个很永续的事情。这个想法跟我们一般在台湾所教学所讲的话要细致很多，宏观很多了。所以它是有很有一套了，这是讲法。所以我们看看任何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把它分析出来，然后很长很长一段它的生命周期，它的履历，它每个履历都会牵涉每一个的永续所的条件。而这永续条件还不是只关心 ESG 的意义而已，环境面。因为在台湾呢，大家习惯都在讲环境啊，说这是环境面，但是呢 S 面很重要啊，就是社会面啊，你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公平贸易的原则啊，你是不是有没有产生这些所有的这些员工的这些福利啦，或者是说有没有同工啦，或者有虐待工人等等，一路上说 S 面你都要注意到啊。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每件事情其实谈起来就会很完整啊。如果谈到永续，就会谈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所以这个有时候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哈。这个讲法想法不一样，他做的方式就是不太一样啊。那这样的话，结果你就会真正创造出你的价值出来，你的产品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这个价值不是只有正面的价值，负面的价值也要出来。所谓负面价值。哎，那你这个口罩丢到哪就会产生什么污染，你就怎么样去回收啊，那才会产生说我们循环经济可以不可以把它完成，这个圆圈可以不可以完成一个这个整个循环的圈啊，或者是说在某个称为这个口罩就污染的，或者做其他的什么不良的东西，或者掩埋的等等啊，那这些你就会了解说真正做永续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每一点你把它结合在一起，你才会得到结果。而另外一面，也就在这一点一滴，你每一点一滴，你都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出来。这个价值必须对我们使用者有利，同时呢，也不要对社会产生伤害啊。这个伤害包括环境面的伤害，或者对我们社会面的一些伤害啊。对工人福利或者公平交易等等，它的管理上我们治理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倒是学了不少了，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也觉得听了这一堂课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好难得会能够在台湾可以上到一堂这个哈佛真正的课堂。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邻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近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近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在上个月中旬所举办的一场全球永续论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过程。董事长，
好，我们现在继续接下去啊，就在讲说，他还跟我讲了些什么事情，因为我这次特别请他来看一下我们全球企业永续论坛，因为我刚才说明我们企业永续论坛非常规模非常大，7000人次参加，4天连续在圆山饭店，而且26场次，很多。那他参加比较大的场次，其中一个大场次就是我们的颁奖典礼。那我也跟他讲说，我们在台湾推展这个企业永续，最主要是用所谓由上而下 top down， 总是由上而下在做的工作。他本来跟我讲说他也不太赞成哦，都是由 top down 来这样做法。那我就问他什么道理但是他的 top down 的概念是说，这个 top down 不能有从政府这样下来哦。那当然我们跟他解释，我们不是从政府下来了，实际上我们是从每一个单位的主管这负责人开始从上而下做下来。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主管你才有预算啊，才有资源啊，才有方向啊，如果通通 bottom up 是非常的困难啊，就做不太起来的所以他那一天在颁奖典礼，他就坐在那边仔细看了。我其实也没有知道他看得那么详细，因为颁奖典礼其实如果有兴趣被颁到奖的人，他都很高兴的啊。如果旁观者这边坐了看看，也许他兴趣不高。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看到的结果，他想得很好。他说你们不但是 top down， 而且 bottom up 我说你讲什么意思？他在第一个那个颁奖规模很大了，我们那个在圆山32楼，大概有1000人左右在里面坐，这人满的，很多。那颁完奖以后，他们要下台了。我就跟这些获奖者有不少人，我就跟他握手，因为他坐在第一排，这个人这个教授不太一样，他很仔细看，他就看那个人呢跟我握手的时候，那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你这是成功，为什么？那些得到奖的人都很高兴，都还蛮兴奋的。他这离得有点距离，也不是那么近了，但是他虽然是第一排，我在观察的很细的。他说这个是看起来老板们都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他得了奖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那天将近来30个董事长那大概将近100位总经理跟副总经理都是高阶的，所以他们看得很高兴他说上面是动的好了，他说为什么你是 bottom up， 他跟我这么讲由下而上，因为这些公司很有意思他在领奖的时候他们都有公司的人来参加公司的比如说国泰啦、富邦啦，还有很多公司非常多啦他们都有不少的同仁参加每个人都会拿一些牌子或拿一些扬声器大一点得奖的时候拍手大声叫，好高兴大家，因为很高兴嘛，得到奖很不容易他说你这样一看起来底下的人也是 get excited 就是很有兴趣他说这样是对的由上下都会做起来的，会就比较快我是觉得这个人有意思这个人看东西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些人在看讲就看热闹他不是他仔细在观察这个事情，因为他很关心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我的看法里面呢，也许我的看法不很正确，上次我碰到这些很多国外人讲，其实台湾在最近几年，台湾的在永续发展里面，在公司发酵跟动员的力量比平均讲起来比美国的要强我们也分析过很多美国大公司，我们去做，他们也做的非常的多，也不是很少，有些做的比我们好很多都有。但是如果说讲平均讲起来的话，台湾的公司其实讲起来水准还蛮高的，一点都不低一点都不低。那阿姐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你根据什么来讲这个话那我就很简单了，就是说如果你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美国华尔街的道琼永续指数这个永续指数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华尔街嘛，他要把这个永续也当作个商品来看，他就把永续的大家所造成的这些成果这些好公司的邀请他来进入他们指数。那这个指数是做买卖的，这个指数不是只是说做好看的 做买卖就很厉害了，做买卖这个指数要很精准的，否则亏本的会找你算账啊。所以呢，做这个事情，以去年而论的话，台湾在华尔街这个 DJSI 就是华尔街道琼永续指数里面，如果你照公司数的排名讲起来，美国人是排第一名的，公司多嘛，公司好多，当然是上排行榜多一点，大多是世界第一流的公司进去的。那日本是第二名，那台湾是排第三名，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公司数比台湾大太多了啊，美国经济体也比台湾大太多了，那台湾可以排到世界第三名，而且我们还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前，我们的名次还大之前，那他们经济体都比我们大很多，他公司数也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的公司表现，大家不要小看自己啊，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的台湾的公司，我只能跟你讲很了不起啊，大家都很努力，而且做得还是相当的不错，不但是国际水准，还超国际水准。实际上讲，美国还有一个 S&P 啊，这个美国500大指数，他们也出了，出什么东西，永续的这些一年的100大啊，说最好的哪些公司讲。那台湾在这里面很多都是排全世界最好的Number one 第一，那个行业的第一名，台湾的数字还排不少在这里面。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最近时间我们看得到，在各方努力、政府的这个法令之下，那各单位都办了不少比赛，那成果其实讲起来，也替得当台湾这些公司们一个喝彩了。我觉得大家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就是。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上个月中旬，10月14号到17号，在圆山大饭店，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举办了年度的最大活动——全球企业永续论坛。4天26场的活动，大约有7000人次参加。今天董事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了论坛当中的精彩的画面。董事长，
好，那我现在再说明一下，有几个场次哦，我是觉得特别可以提出来说明一下。我们有两个场次是由台湾净零协会主办啊，这个协会我当理事长哦，在2年多前成立了，我们希望来推展台湾的净零的转型的工作。那我们在推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其中一项就要办很多的论坛啊，会议啦，或者工作坊啊。目的在哪里？我们想凝聚大家的这些观念、经济这个经验，大家的分享，看国家政策到底怎么做。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找了几个题目哈，那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台湾这个题目都蛮热门的。台湾人呢，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台湾基本上企业都关心的是，净零的问题啊，碳权的问题啊，还有新能源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办了两个会啊，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碳权的一个研讨会，另外一个我们谈的问题就是，新能源跟储能啊这些问这个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我们去年办的时候就发现人很多了哈，很多。那我就跟同仁讲说，哎，我们找个比较大的会议室去，大会议室去办。所以我们本来在楼上啊，楼上我们在去年办的时候已经是爆场了哈，这个快要150个人，已经搬到外面没有位置坐了。我说不行，我们现在放个比较下面比较大 V 楼啊，就是走圆山饭店东路厅2楼的地方，蛮大的哦。 那时候他说有450个人会的位置，结果我们就公开报名之后就报名800多名。我们本来在想啊，这个台湾每次开会我们办会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有些人报名他不出来，他到时候不会出现啊。大概我们平常抓多少，抓六成左右，那六成就很多了，所以有时候六成也不到了。那结果那一天呢，我们这个探权的讨论会的时候，那个 V 楼是可以坐450个人啊，结果我们将近快600人啊，有100多人呢站了差不多快两小时在下面听。哦，那我是很受感动，为什么？很辛苦啊，这个你来听啊，站在后面的这个位置也不是那么好，没有位置坐呀。那这个我这个让我一个最大的感触是说，为什么探权的问题会这么热啊？哦，其实现在台湾流行一句话叫探焦虑，就是说大家对探权的问题不太了解，对碳费的东西不了解哈，那大家都很紧张啊。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欧盟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实行了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也就是简称叫碳关税啊。这个事情因为不很清楚，大家都很担心啊，所以我们这特别还请了欧盟代表处的商务处杨处长 Alexandria 他来讲哈。那我们也请到这个蔡令一蔡署长，新任的这个新成立的气候变迁署的署长来讲，还有几位来讲，很热门啊，很热门。那大家听，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讲起来人都是很好，但是也看出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在未来在进入所谓这个碳关税啊或者碳费碳税的时代里面，其实大家都没有准备得很好啊，都会很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办比较好。因为规则不清啊，规则不清。就算今天欧盟明年的一月底就要交第一次的报告，就是今年第四季的碳排放是多少。可是那个怎么写报告怎么做成，其实大家不是那么清楚。哦，所以欧盟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生意在干嘛，现在生意专门替人家写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很难写。这个报告还要牵涉到说，哎，你这个的碳排放是什么状况啊？要怎么计算？怎么做法？哦，这里面很多，所以欧盟代表处也急着跟大家去宣传了，怎么做？其实讲不完的事情太多。啊，那这里面又产生碳权很多大家不了解的事情，比如说，哎，到底最近很多人到国外去买碳权了，买碳权希望说尽快一点，碳权将来它可以有用。那里面刚好就是有一位印尼的代表出来讲，来问一个问题，问我们的这个蔡玲玉署长说，哎，你们对碳这个印尼的碳权的看法怎么样，能不能在台湾买卖，因为我们现在成立碳交易所。那蔡署长讲的就是非常的清楚，他说印尼的碳权现在我们政府并没有承认啊，那你不能用印尼的碳权在台湾抵其他的东西哦。如果你抵印尼的企业可以抵，但是要抵台湾本身是不行啊。这个对很多人当时听了也是很 shock 的，很多人以为，我印尼买买了，马来西亚买买碳权，我就台湾可以用，这不可以用的啊，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碳权的规矩啊，那台湾有碳权的一个规定的方式啊，所以这样的沟通我觉得很好，也就为什么你就会发现有这么多人会来听这个研讨会的原因在这里啊。总而言之啊，这是蛮成功的一个26场的研讨会，我想可以带给台湾一个新的一个境界，让我们跟着世界往前跑。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